58章，拉萨路出来。伯大尼的拉萨路是基督最忠实的门徒之一。自从初次遇见基督之后，他就对基督有坚固的信心。他深爱基督，救主也十分眷爱他。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为他行的。救主向来赐福给一切求他帮助的人，他爱全世界的人类，但也与某些人有特别亲密的来往。他的心与伯大尼的这一家深相契合，而且为他们家里的一位施行了最奇妙的作为。耶稣常在拉萨路家中休息，救主自己没有家，所以全靠朋友和门徒的款待。往往在疲乏困倦时，或为了加深人间交易，他就喜欢到这宁静的人家，远避那些横眉怒目的法利赛人的猜疑和嫉妒。在这里，他得到真诚的欢迎和纯洁圣善的友谊。在这里，他能简单明了，自由自在地说话，知道这一家人能理解，也会将他的话存在心里。我们的救主很喜爱安静的家庭和兴趣浓厚的听道人，他渴望人间的温暖、礼貌和友情，他随时都乐意讲说天上的教训。凡接受的人，无不大蒙救主的赐福。当众人跟着基督经过田野时，他向他们讲解自然界的美，他要打开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出上帝大能的手是如何托着万有的。为要引人尊重上帝的良善和慈爱起见，他使听众注意到那降给好人也降给歹人的甘露、时雨和明媚的阳光。他希望人们能更充分地认识到上帝是如何重视他所造的人类。但是因为听众太迟钝了，基督只有在伯大尼的这一家才能得到休息，避开公众生活中紧张的对抗。这里，他就向几个能领悟真理的听众打开上天的宝卷，以私下谈心的方式，向他们讲解他未曾向杂凑的群众讲过的道理。而且对朋友，他无需用比喻。每当基督讲述他奇妙的教训时，玛利亚总是坐在脚前恭敬虔诚地听讲。有一次，马大因为做饭心绪忙乱，就到基督面前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这是基督第一次到伯大尼时的事。那时救主和他的门徒才从耶利哥长途跋涉步行而来，马大忙着招待他们，所以心里慌乱。他因思虑烦扰，忽略了对客人应有的礼貌。耶稣用温柔和忍耐的话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把救主口里出来的金玉之言存记在心，主的话对他比地上最值钱的珠宝更贵重。马大所不可少的一件，就是安详虔诚的精神，一种对关乎将来不朽之生命的知识，和灵成长进所必须的恩典的更为深邃的思虑。他应少为暂时的事考虑，多为永恒的事焦急。耶稣教导他的儿女必须利用每一机会来获得真知识，使他们能有得救的智慧。基督的圣工固然需要审慎积极的工人，广大的工作园地正需要像马大这样热心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但是他们务要先同玛利亚一起坐在耶稣脚前，务要借耶稣的恩典使他们的殷勤、敏捷和魄力成圣，然后他们的人生才能成为一股不可征服的向善的力量。有一天，不幸临到了这个耶稣常去休息的安静之家， 拉萨路病倒了，他的两个姐姐差人去见救主，对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见兄弟的病情非常严重，但也知道基督有医治一切疾病的能力，而且相信他必同情他们的遭遇，所以他们没有急急恳求耶稣立刻前来，只是差人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认为耶稣听见这消息，一定会立即赶到伯大尼来看他们的。两姊妹焦急地等着耶稣的回音，只要兄弟一息尚存，他们总是祈祷着，守候着耶稣到来。送信人回来了，耶稣却没有同来，只带来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所以他们坚持着拉萨路不会死的希望，在病人几乎失去知觉时，他们还轻轻地对他说着希望和鼓励的话。当拉萨路断气时，他们大失所望，然而他们总觉得有基督的恩典在扶持着他们，所以对救主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当救主得到消息时，门徒认为他的态度过于冷淡，因他没表示他们认为他应表示的伤心，他只望着他们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此后他在所住的地方又停了两天，这次耽搁更使门徒莫名其妙。他们想，他若去了，那不幸的一家该得到何等的安慰啊。耶稣对伯大尼这家人的感情门徒是熟悉的，所以他听了那不幸的消息，你所爱的人病了时，没大反应，这使门徒感到奇怪。在那两天里，基督似乎完全没把拉萨路的病放在心上，因为他再没有谈起这事。于是门徒想到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们不明白耶稣既有能力行奇事，为什么还让约翰在监狱里受苦，让他最后惨遭不幸呢？基督既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何不救约翰的性命呢？法利赛人也常发这样的问题，把它作为一个辩驳的论据，来攻击基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的说法。救主也曾警告门徒说，他们将来会遭遇种种考验、损失和逼迫，在他们遭考验时，他是否也要撇下他们呢？有几个门徒竟怀疑道，或许他们认错了他的使命吧。总之，他们心里都甚为不安。过了两天，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不明白耶稣既要到犹太去，为什么要先等上两天。但这时他们心中的最大问题倒是基督和他们自己的安全。在他们看来，耶稣所要走的路势必遇到危险，于是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我是受父引导的，只要我遵行他的旨意，我的生命总是安全的。我白天的12小时还没过去，我虽已到最后的时刻，但只要白天尚未过去，我总是安全的。耶稣又说，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凡遵行上帝旨意走在他所指定的道路上的人，是绝不会跌倒的。上帝引导人的圣灵之光，必使他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使他步履安详，直到工作完成。但是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人若随从自己的意思走上帝所没有叫他走的路，就必跌倒。对这样的人，白日要变为黑夜，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是不安全的。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这句话多么动人，多么富有情感。门徒一心惦着他们的夫子到耶路撒冷去将遭遇的危险，几乎把伯大尼那沮丧的一家人给忘了。但基督并没有忘记，于是门徒自觉受了责备。他们起先因耶稣听见消息之后没有立刻前去而感到失望，甚至怀疑耶稣对拉萨路和他的姊妹的感情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深，否则他一定会和那送信的人一同赶去的。但耶稣这时说，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在他们心中引起了正确的看法，他们确知基督并没有忘记他遭难的朋友。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向信他的儿女说话时，常用睡觉来代表死。他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凡死了的人，都是在他里面睡了，直睡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萨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认为他的夫子若往犹太去总不免一死，但他鼓着勇气对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知道犹太人对基督的仇恨，犹太人一心要谋害他，尚未得逞，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这时期里，耶稣有天使的保护，所以即使在犹太境内，那些拉比虽图谋捉拿并杀害他，但还是害不到他。基督说，拉萨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门徒听了十分诧异，难道救主是故意不到他遭难的朋友家里去吗？玛利亚、马大和那垂死的拉萨路几乎被丢在一旁，无人理睬。其实他们不是孤独的，他们的经过情形基督都看见了。而且在拉萨路死后，两个伤心的姐姐是在他的恩典的扶持之下。耶稣亲眼看到马大和玛利亚在他们的兄弟与死亡这个劲敌搏斗时的伤心惨痛。当他对门徒说拉萨路死了这句话时，心里曾深深感觉到那强烈的痛苦，但基督想到的不仅是他在伯大尼所爱的朋友，还要考虑到给门徒的教育，他们将要在世上做他的代表，使天父的洪恩得以普施世人。为了他们的缘故，他让拉萨路死去。假如他先医好了拉萨路，那么那足以证明他神性的奇事就不能实施了。当时耶稣若在拉萨路的病房里，拉萨路就不至于死，因为撒旦不能胜过他。在赐生命的主面前，死亡不能向拉萨路侵袭，所以基督没有到场。他先强忍了仇敌的淫威，然后再把他打退，使他一败涂地。他让拉萨路落在死亡的权下，让那两个伤心的姐姐看着自己的兄弟被葬在坟墓里。基督知道，在他们望着自己兄弟的遗容时，他们对救赎主的信心要受到极大的考验。但他知道，经过这次考验，他们的信心必更为坚强有力。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基督都默默地承受了，他的爱心并不因这次的耽搁而稍减。他知道，为了他们，为了拉萨路，为了他自己和门徒，他将要得到一次胜利。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对一切伸手求上帝指引的人，最感灰心丧胆之时，正是离上帝的帮助最近之际。 他们必将存感激的心情回顾自己行程最黑暗的一段。主知道搭救近迁的人，他必借他们更坚强的信心和更丰富的经验，把门徒从每次的试探和考验之中救出来。基督所以延迟到拉萨路那里去，另有一个恩慈的目的，他考虑到那些还没有接受他的人，他的耽搁是为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借此给他那顽梗不信的子民一个凭据，证明他确是复活和生命的主。对那些子民，就是以色列家可怜迷失的羊，他不忍放弃最后的希望，他们的死不悔改几乎使他心都碎了。他满怀慈悲，决心再给他们一个凭据，使他们知道他是复兴万事的主，他是唯一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的那一位。这证据是祭司们所无法歪曲的，这就是基督推迟到伯大尼去的原因。这叫拉萨路复活的最大的神迹，将要作为上帝承认他的工作、神性和身份的证据。耶稣往伯大尼去，一路常帮助穷苦和患病的人，既到了伯大尼，就打发人去通知那两个姊妹。基督没有立时到他们家里去，却等在路旁一处僻静的地方。犹太人在亲友死后大办丧事的风俗，是与基督的精神水火不相容的。他既听见那些雇来举哀者的嚎啕声，就不愿在那种乱杂的场合中与那两姊妹见面。在吊丧的人中，有的是拉萨路的亲戚，有的是在耶路撒冷身居显要，内中还有几个是基督的死敌。基督知道他们居心不良，所以没有立刻让人知道他的到来。报信的人把耶稣来到的消息悄悄地告诉马大，房子里其余的人都没听见，玛利亚只顾哀痛也没听见。马大立刻起身，玛利亚以为他是到拉萨路坟上去，所以仍悲伤地坐着没作声。马大急忙去见耶稣，内心矛盾重重，起伏不定。从耶稣富于表情的面容上，他看到了他素有的温柔和慈爱。马大对他的信任依然如故，心里却想着自己亲爱的兄弟，就是耶稣所爱的。因基督没早点来，马大心中涌起无限的悲痛，但他仍希望能从他得到点安慰。他说：主啊，你若是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是两姐妹在众人的哀痛喧嚷之时说了又说的一句话。耶稣以人的同情和上帝的慈怜望着马大忧愁憔悴的脸。马大无心谈过去的事，一切都在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凄惨的话里了。但他望着那慈祥的面容，接着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鼓励他的信心，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耶稣这话的意思并没给人有立即实现的希望，他使马大的思想越过他兄弟现在的复活，而注意到将来一人的复活。他这样行是要叫他看出拉萨路的复活是一切死了的义人复活的保证，并且让他知道救主确有成就这事的大能。马大回答道：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仍要指示他信仰的正确方向，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基督里有生命，这生命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不是借的，也不是派生出来的。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基督的神性就是信徒得永生的保障。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这里，基督展望到他复临时，死了的义人必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活着的义人要变化升天，不尝死味。基督将要行的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就是用来表现一切死了的义人之复活的。他在言语和作为上宣布自己是复活的创始者，他自己虽然不久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但他手里却拿着死亡的钥匙，并要以得胜坟墓者的身份行使他赐人永生的权柄和能力。耶稣问，你信这话吗？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虽然没有完全领悟基督话里的全部意思，但承认自己对他的神性有信心，并且相信他能做成他所喜欢做的一切的事。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他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玛利亚，因为祭司和官长们随时都在准备捉拿耶稣。众人的哭声把他的声音压住了，没人听到。玛利亚听了这话，连忙起来，脸上带着焦急的神色，离开了房子。吊丧的人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就跟着他。玛利亚一到耶稣身边，就伏伏在他脚前，颤巍巍地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吊丧的哭声使他感到痛苦，他渴望安安静静地与耶稣单独谈上几句话，但他也知道在场的人中有些对基督怀有嫉妒的心，所以他只得压住自己的情绪。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他洞悉在场的每个人的肺腑，看出许多人表示的哀痛都是虚伪的，也知道其中一些人现在虽假装悲伤，不久不但要谋害那行神迹的大能者，还会打算把那将要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置于死地呢。基督尽可以揭穿他们虚伪的忧伤，却抑制了自己的义愤，为了那悲伤的跪在他脚前，因真实相信他而蒙爱的玛利亚，他没有把本来可以说的实话说出来。耶稣问道，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于是他们一同到坟地去。当时的情景令人悲伤，拉撒路素来招人喜爱，他的两个姐姐哭得心都碎了，他的朋友也都陪着他伤心的姐姐落泪。鉴于这人间的痛苦，又因众人竟当着世界救主的面为死人哀哭，耶稣哭了。他虽身为上帝的儿子，却取了人的形制，也为人间的痛苦所感动。他恩慈怜悯的心时刻同情受苦的人类，他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然而耶稣不仅是因同情玛利亚而哀哭，他的眼泪也包含着超出人类悲伤的悲伤，犹如天之远高于地。基督没有为拉撒路哀哭，因为他即将叫他从坟墓里出来。他之所以哭，是因为许多现在为拉撒路哀哭的人，不久将要谋害那掌握生命和复活大权的主。可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哪里会懂得耶稣流泪的真情呢？有些人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了他眼前的环境，以为这就是他悲伤的原因，便轻轻地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还有些人故意将不信的种子撒在众人心里，就讥诮地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基督若有能力救拉撒路，为什么还让他死呢？基督以先知的慧眼看出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仇恨，他知道他们在预谋杀害他，并知道其中有些人现在虽然能表同情，但过不久他们将把自己关在希望之门和上帝圣城的门外了。有一件大事将要发生，他将受辱被定，其结果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到那时就再没有人为死人哀哭了。耶路撒冷所要遭受的灾殃很清楚地呈现在他眼前，他看到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围困，他也知道现在为拉撒路哀哭的人将要死在那次被困的城中，并且他们死后没有希望。基督的哭不仅是为他眼前的情景，远古以来一切悲痛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他看到违反上帝律法所造成的可怕结果，看到了世界的历史，从亚伯的死直到如今，善与恶的斗争始终没停止过。他在展望到将来，看到人类所不可避免的痛苦、忧伤、哭泣和死亡，他的心被各世代、各地方人类群体的痛苦深深地刺伤了。罪的灾祸重重地压在他心上，他是多么渴望解除这一切的患难啊！他一想到这些，就止不住泪如泉涌。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拉撒路葬在一个石洞里，洞口有一个大石头挡住。基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以为他不过是要看一看死人，便不同意，说：“尸体已经埋了四天，现在必是已经腐烂了。”他这话说在拉撒路复活之前，使基督的仇敌无从诡辩，说他所行的是一种骗术。过去法利赛人曾对耶稣所行的最奇妙的神迹，散布过种种不实之词。基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时，曾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生病的时间不长，死后又是立刻复活的。法利赛人便说：“那孩子本来就没有死，何况基督自己也说，他不过是睡着了。”他们总想歪曲事实，说基督并不能治病，他所行的奇事不过是耍了欺骗的手段。可是这一次却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事实，拉撒路是真的死了。每当上帝要行一件大事，撒旦总要唆使一些人出来反对。基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你们要尽可能为我的工作预备条件。”但马大那个固执自恃的性情发作了，他不愿让人看见那腐烂的尸体。对于基督的话，人的心领会得太迟钝了，马大的信心没能抓住救主的应许中的真正含义。基督责备了马大，但他的言辞非常温和，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你为什么对我的能力发生疑惑呢？为什么对我的命令提出反对的理由呢？你已经听见了我的话，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不能阻止全能者的作为。怀疑和不信绝不是谦卑，绝对相信基督的话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顺服。你们把石头挪开，基督假若吩咐那块石头自己移开，那石头也必顺从他的话，他也能吩咐他旁边的天使来做这事。只要他吩咐，那肉眼所看不见的手就会把石头挪开，但必须让人的手将石头挪开。基督借此指明，人性必须与神性合作，凡人力所能做的，他不会用神力去做。 上帝并不是用不着人的帮助，他加添人的能力，在人使用他所赐的才能时与人合作，众人照办了，石头被挪开了，事事都是公开而慎重地进行的，使人都有机会看清楚，这里并没有做什么欺骗的动作。拉萨路的尸体躺在石洞里，冰冷的静静地僵卧在石洞的坟墓里，哀哭之人的声音停止了，众人站在坟墓四围，带着惊异期待的神色，等着看事情的进展。基督镇定地站在坟墓前，众人都感觉到一种神圣严肃的气氛。基督向坟墓走近一步，便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前不久，基督的仇敌还要告他犯了亵渎的罪，还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曾说他是靠撒旦的能力在施行神迹，但基督这里称上帝为他的父，以完全的信心宣布他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一切的作为都是与天父合作的，他始终谨慎地显明他不是在凭自己行事，他的神迹都是凭信心和祷告行出来的。基督要人人都认明他与天父的关系，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在这里，基督给了门徒和众人一个最确切的凭据，证明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要他们看明白，基督所说的话绝不是虚假的。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他那清晰洪亮的声音深入死人的耳中，他说着话时，神性透过人性闪耀了出来，众人从那闪着上帝荣光的脸上看出他确是有神能的，每双眼睛都死盯着洞口，每只耳朵都仔细听着最微小的声音，众人都紧张急切地等着要看基督神性的检验，借此证实耶稣所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或者永远打消这个希望。沉静的坟墓里有了动静，死人居然站到墓口来了，下葬时的裹尸布妨碍了他的动作。基督便对那些惊愕万状的观众说：解开，叫他走。这句话告诉他们，人必须与上帝合作，人必须服侍人。拉萨路身上的布被解开了，他站在众人面前，一点也不像病人憔悴支离的样子，倒像个精力充沛的壮士。他眼里流露着智慧和对救主的感激与挚爱，俯身扑倒在耶稣的脚前。众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接下来才大大欢喜，感恩不尽。此情此景莫可言状，那两姊妹把兄弟的死而复生认定为上帝的恩赐，他们流着满腔的热泪，泣不成声地感谢救主的大恩大德。但当姐姐弟弟和朋友们沉浸于死别之后又重聚的喜乐时，耶稣却悄然退去，及至他们要找这位赐生命的主时，却找不到了。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